牟尼佛不许他灭祖啊，让他常住在世间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到我们今天呢，按照中国记载是有三千多年了，这宾陀罗尊者也有三千多岁了啊。那么他究竟是什么样子没有人认识，他也不会暴露身份啊。他能变化，他也长生不老啊啊，所以不容易啊认出他啊，他确实还在人间。所以为人天福田，就是因末法时期这个大众啊供养啊，能够供养过罗汉，这是很有福气啊。慧光尊者就是迦利陀耶，他的教学方法呢非常好，常常代佛教化众生，所以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教育家，就称他为教化第一。第十四位房续尊者，这是戒宾诺。那么第一呢，他是父母祈祷房续，这个续啊是心续，我们中国讲二十八续，印度啊也是这个说法啊，是祈祷心续啊，求一个儿子而生了他。这个人呢，他是通达天文啊，所以在僧团里面称他为啊知心修第一。用现在的话说呢，他是天文学家啊。善容尊者，这是不拘卢尊者。这一位尊者在僧团里面年岁最大啊，他那个时候啊已经160岁了啊。虽然年岁大呢，身体非常健康啊。那么佛为大家说出，他在过去世啊，就是过去很久很久了啊，这是不是一个短时间呢？在这个毗婆师佛的时候，这个说出来是论结束了算的。那么曾经用这个食物啊，那是还食物上。这个经上讲的是果实啊，就是水果，供养一个生病的出家人，这是出自于真诚的供养。所以他得的果报是91劫长寿健康啊，因为这个布施啊叫无为布施啊。那么这是遇到佛做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他的容貌端正，健康长寿，所以称他做寿命第一。他在这个地方显示是善因善果啊，这是我们应当啊要学习的。最后一位尊者五品尊者，就是摩罗额头，在楞严经里面叫阿那律陀，就是他啊，这是翻译的字翻的不一样啊，是同一个人啊， 楞严经上翻作阿那律陀。那么它的意思呢，就是无凭，这也是一种果报啊，也是在九元界之前，这个世间闹饥荒啊，当时有一位辟支佛出来托钵。这托钵讨不到东西的啊，讨不到东西。那么佛在经上给我们说，这个饮食啊，是供给我们身体的能量的啊，好像燃料一样，能量供给能量的。那能量的消耗呢，每个人不一样啊。可是啊，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能量消耗90%，可能90%以上消耗在妄想上，所以妄想越少的人，他的饭量自然就少了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摄取一点点他就够用了啊，就足够了。所以当时这个出家人他一切都舍掉了，所以妄想少，常常在禅定当中啊，他一天吃一餐就够了啊。我们凡夫妄念多啊，三餐不够啊，还要吃点心啊，啊，这是都没有法子。你这能量补充不够啊，这身体就出毛病了啊，出毛病了啊。这个摩罗汉呢，心更清净，他戒思烦恼都断了啊，所以心非常清净，都住在定中。因此摩罗汉呢，是一个星期出来托钵一次，一个星期吃一餐饭。辟支佛比摩罗汉更清净啊，定功更深，所以辟支佛是半个月出来托钵一次啊，他吃一餐就半个月就够了啊，可以维持这个身体半个月。这个道理事实我们都应该了解。诸位晓得，你吃的越少啊，身体越健康。为什么呢？中国古人常讲病从口入啊，啊，疾病从哪来？吃的东西不干净啊，惹起这个疾病的啊。所以吃的是越简单越清爽越少，对你的身体健康啊越有帮助啊。但是心地啊要清净，这一点非常重要啊。所以饮食不能够勉强啊，我们懂得理论知道事实，然后知道怎样去养生啊，养我们这个身体。那么他遇到一个辟支佛半个月才出来一次，才出来又托不到，那么他自己也没东西吃啊，吃这个杂粮，这个杂粮很坏的杂粮，在这个荒年呢，能有这个也算不错了啊。他就问这个辟支佛，他说我这个东西你能不能吃啊？那个辟支佛很慈悲就接受，他就把他自己吃的这份东西供养辟支佛。那么这个果报呢的91劫不受贫穷的果报 所以它叫五品真正。那么他也是佛的堂弟，我们在楞严经里面看到啊那一段因缘，他是天眼的啊，这个天眼怎么得来的呢？他这个出了家之后啊，很懈怠啊，就是不用功啊，不努力啊。释迦牟尼佛讲经啊，当然他来听，听的时候打瞌睡啊，在讲堂里面打瞌睡，被释迦牟尼佛了教训了一顿。呵呵，释迦牟尼佛对他很不客气啊，这个说他比喻这个提不起精神呢，这容易睡觉啊啊，骂他像螺丝蚌壳一类的，一睡一千年呢，不闻佛名字了。那么他受了责备之后，要非常难过，非常惭愧，就发奋用功啊，七天七夜就没有闭眼睛，把眼睛搞坏了啊，这眼睛需要休息啊，七天七夜不睡的，这眼睛坏了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就教他修一种定，叫乐见光明定。这个定呢，他修成了。修成之后，他看东西不要用眼，他这半个头都能见，所以叫半头天眼啊。他这个连后面说上一次他通通都见得到，都看得到啊，而且这个能力非常之强。一般阿罗汉的能力只能够，阿罗汉的天眼只能看一个小千世界，他这个定修成之后，他的能力能观察三千八千世界，所以就变成了这个诸弟子当中啊是天眼第一。那么这一位他有福德啊，过去啊不是啊，他有大福报，他无偏，他也是困修啊，跟周立盘陀伽，他比周立盘陀伽强啊，周立盘陀伽不如他了啊，他能够很发奋啊，能够修成天眼啊，虽然肉眼坏掉了，他能够修成天眼。那么这个十六位呢，实在讲啊，如果就本经这个内容，欧耶大师判为三分，信愿行。正宗里面三分，信愿行三分，续分里头啊，同样的也是信愿行三分。这十六位尊者劝心啊，排列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对于修西方净土、求生极乐世界，自己有没有信心呢？啊，如果是聪明，靠自己聪明就行了，舍利弗比我们更聪明。人家念佛求生净土，我们要向他看齐，向他学习。如果说笨，恐怕不能去。那么周立盘陀伽，你跟他比比，你比他强的太多了。他都能成功，你为什么不能成功呢？啊，所以这个十六位尊者呀，所代表的是各种不同的才艺，修学这个法门都能圆满成就，足以激发我们自己 求愿往生的信心。这十六个人呢是学习，如是等诸大弟子，这个等其余没有列名的常随大众，前面说过了，这2501255人都是化身大士啊，事先做佛的弟子，来帮助佛教化众生，形式上一切经中啊，他们做当机人，做发起的人，而实际呢，他们真正都是属于影响众啊，来影响我们，使我们见到他这里是一言一笑，一举一动产生对佛的恭敬心，对道业的信心念心，更难得他们替我们做了一个修学的榜样啊，真是以身作则啊，是我们学习的好样子。这是十六位尊者呀，在此地表的这个意义啊。经文净土摄受功德的第一谢坛之一，正道损身，自净佛土。我们当机重演，这个几句话说得非常之好。那么什么叫做正道损身呢？这句话特别是赞叹净土法门，由此可知，这些人跟着释迦牟尼佛一生，实际上呢，这些人都是专修净土的。在其他法会里面，佛说一切大小乘经论，他们都参加的，他们是影响众。在净宗法门呢，他们是当机众，信愿行的这些人才是真心真愿，真正的在奉行。因为化身大士，他的知见纯正啊，不像我们听了半信半疑啊。他们对于理论、事实、方法、境界都彻底明白了，所以唯心净土，见自心弥陀，哪里还有怀疑呢？所以说自净佛土啊，这是破一片无明 正一分发生啊，发生逐渐在增长啊，这叫正道啊啊，损生生时六道轮回里面的生死逐渐逐渐没有了啊，我们常讲的了生死啊，了断了六道的生死轮回，更进一步也了断了三界之外的第一生死。如果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从阿罗汉到菩萨到成佛，还有变异生死，是没有分段生死，还有变异生死之苦。那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可以说两种生死都没有，真正得到了无量寿啊。啊，所以他们是自净佛土啊，是净宗法门的当机中啊，佛一说这个话，他们没有一丝毫的怀疑，圆满的接受，依教奉行啊，这个就是本宗的当机中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要问现在这些人在哪里啊，舍利弗在哪里，目犍连在哪里，通通在西方极乐世界啊。我们要升到西方世界了，即使下下品往生到那里去了，这些人通通都见面啊，都在那个地方。再看下面经文，并诸菩萨摩诃萨，文殊师利法王子，阿逸多菩萨，前陀诃提菩萨，常精进菩萨，与如是等诸大菩萨。那么刚才我说这个序分里头啊，也有信运行这三个意思啊，就是三资粮的意思啊。前面十六位声闻中的尊者劝信，菩萨中啊前面两位劝我们发愿，文殊师利法王子，佛子很多啊，啊，就像中国这个古时候帝王，帝王的儿子很多，但是他要立一个做太子，啊，这个太子将来是继承王位的。佛家呢用这个做比喻，叫法王子啊。那么这是等于说将来继承王位的，是菩萨里面最殊胜的。文殊菩萨特别代表的是智慧第一，大乘菩萨里面智慧第一。文殊师利确确实实是发愿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，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，华严会上看到他跟普贤菩萨两个人同时发愿求生极乐世界。那么文殊普贤是华藏世纪毗 提诺德那佛的助手啊，我们中国人称为华严三圣啊，这个地位也不可思议，非常的不寻常。他都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西方极乐世界确实值得我们深深的去思考啊！是前面这些摩罗汉要发愿求生极乐世界，我们还不难懂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断两种生死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导，一生成就，我们可以理解的。文殊普贤是华藏会上的等觉菩萨，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呢？换一句话说，没有必要的。可是我们在华严经上啊，依然见到这两个人发愿求生，华藏会上的后补佛等觉菩萨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么换句话，只有一个目的，成佛。成佛在华藏世界成佛还不行吗？还要到西方世界？大概西方世界成佛快速稳当，所以他要到那里去。这就说明西方世界如果不超胜华藏世界，他们两个去就一点价值都没有了，一点意义啊都没有。这两个人去，我们也明白了一桩大事啊。什么大事呢？这个佛法修学在我们这个世界，无论你学哪一种，无论你学哪一个法门，你将来的归属啊都是华藏世界。啊，都是以这个地方为归宿，是你修学真正成就了啊！你要不成就了，还是搞六道轮回呀、啊？啊，这是讲你真正成就了，啊，你最后的归宿在华藏世界。那么你到了华藏世界之后，你再遇到文殊普贤，他们还劝你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这拐了好大的一个弯才去了啊！你想想看，你要到华藏世界去做菩萨啊，这个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啊，像佛讲的，至少是三个阿僧祇劫，吃尽了辛苦啊，到最后还是老实念佛去见阿弥陀佛。我们现在很幸运，一下就遇到这个，我们这一生就去了。他们要搞几个阿僧祇劫之后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再给我们碰头。这一碰头，我们在西方世界已经是老资格了，他是刚来的。诸位好好的想一想这一个问题啊，你才知道这个法门的可贵，这个法门的殊胜啊！所以说是 无量无边的法门殊途同归。今天不管人家学什么法门，我们听了阿弥陀佛话，你学你的，你有本事你慢慢学你的，他不清楚我们清楚啊，我们走直路啊，一下就到了，他去绕圈子，绕大圈子，不晓得绕到哪一生哪一劫才绕到啊，所以我们晓得将来通通都是归到这个地方的。所以这个道场啊，这个国度是十方一切诸佛所赞叹的啊，一切诸佛都劝众生呢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。那么也许你要问，那为什么诸佛如来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这一部经就好了，何必要49年讲那么多呢，说那么多废话呢？诸位要知道，诸佛菩萨大慈大悲，这个众生机缘不成熟，跟他讲这个法门呢，他不能相信，不能接受啊！啊，这个法门，前面欧耶大师说得好啊，是对什么人说的呢？成佛即属啊，是对这样人说的。你这一生呢，成佛的机会到了，跟你说这个法门。所以这个法门是对佛说的，不是对菩萨说的。那些人是菩萨根性，那佛就跟他讲大乘经，就叫他做菩萨；小乘根性，那就跟他讲小乘经，叫他去做阿罗汉去。啊，人天的根性，那就出连三界都出不了，叫他来生做一个好人啊，得这个人天福报。就如此而已啊，唯独这个法门呢，是对成佛机缘成熟的众生而说的。啊，所以世尊出世才说了无量的法门。啊，无量法门，这个法门是最精、最纯、最为第一。我们今天得到了，也没有生欢喜心的，好像很平常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成佛的机缘还没有成熟啊。如果真成熟了，得到这个发无量的欢喜心啊，无量界来去找这个门路没找到，这一下一下遇到了。这一生当中，我们这个身体啊，在娑婆世界六道轮回叫最后身啊，来生做佛了，不是做菩萨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一生成佛啊。所以文殊普贤呢，他不在华藏世界成佛，他要到极乐世界去成佛。我们细心去想想这个道理。那么我从前曾经跟诸位说过，我对于这个法门采信，就是读华严经看到文殊普贤，看到善财童子，他们一个个都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是认真地去反省。仔细去思量，这才明了西方世界的殊胜，才回过头来把这个经教舍弃掉了，来修学这个法门啊。 如果不是这些人给我的启示，啊，虽然老师苦口婆心的劝导，还是很难接受啊。啊，所以在华严法华楞严会上呢，看出门道了，啊，才认识清楚啊，得来实实在在不容易啊。所以这两个人承认啊，阿耶多就是弥勒菩萨啊，弥勒菩萨是我们娑婆世界第五尊佛，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，他现在是后补佛啊。释迦牟尼佛的法运过去了，将来他到我们这个世界来示现成佛，那么他什么时候来呢？现在有人造谣啊，说释迦牟尼佛退位了，弥勒佛现在掌天盘了啊，现在是弥勒佛的时代了，这叫胡说八道啊。佛在弥勒下生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弥勒菩萨什么时候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，佛讲了，以我们这个世界时间来算，56亿7000万年之后啊，这是经上说的概率的数字，实际上呢，详细的数字诸位可以能够推算得出来啊。他现在在斗率天，斗率天一天是我们人间400年，也照我们人间这个例子，1年365天，照这样计算，斗率天的寿命是4000岁啊，4000×360再乘400，这个数字就是正确的啊。所以说他在斗率天这个寿命尽的时候到我们这个人间来示现成佛啊，这个年代是这样子来的啊。那么弥勒菩萨我们在无量寿经上呢，就看得更清楚更明了了。无量寿经前一半的阿难尊者当起，后一半呢弥勒菩萨当起。弥勒菩萨现在在哪里？说实实在在话，弥勒菩萨也在极乐世界啊。斗率天那是他住的地方啊，他的家了啊。西方极乐世界是学校啊，他天天上学啊，在学校的时间比在家里还要多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的啊。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见到弥勒菩萨啊。我们这个世间有一些人跟弥勒菩萨感情很厚啊，一定想生弥勒净土，将来弥勒下生成佛，他们就做弥勒的大弟子啊，就像释迦牟尼佛身边的舍利弗、目犍连一样啊，他们想这样做法啊。但是到斗率天亲近弥勒佛不容易啊，没那么简单。斗率天去的条件要修定，你没有那个定功去不了啊。啊，越 二摩天以上都要修定了。啊，四王天、忉利天修福可以升天。啊，一摩以上啊，单单修福不够，还要修定。啊，独身内念的条件更高。弥勒菩萨是唯识学专家。啊，他是学法相为识的，他们修行方法是修唯心识定。啊，根据法相为识的理论修这个定，这个定修成功了，才能够到达兜率天；修不成功了，去不了，难呐，非常非常难呐！啊，比起念佛求生净土的话，那就困难太多太多了啊！所以我也曾经教给一些。这个对弥勒菩萨感情很深厚的，我说不要修这个定，我有办法叫你见弥勒菩萨。什么办法呢？念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，一到极乐世界去，弥勒菩萨天天到西方世界去上课。我们拉到弥勒菩萨，今天我到斗山内院去参观，好不好？那弥勒菩萨就欢迎走，跟我一道去。你看，走近路啊，不修无修是这个也去了啊，也见到了。啊，这个实在是值得我们考虑的，啊，值得我们呢学习的，啊，这就是。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之后，诸位要晓得，我们是弥陀弟子啊。弥勒菩萨也是弥陀弟子，我们跟弥勒菩萨的是学长学弟的关系啊，身份大大不同啊。你在这里修唯心识定，去到斗率内院，他是老师，你是学生呢，是晚一辈呀。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跟他是平辈呀，啊，大大的不相同。啊，所以这些事实真相，都应当要明白，要了解，啊，然后你才知道。这一个法门实在是无比的殊胜啊，真实不可思议。下面这两位菩萨前途可提，翻成中国意思叫不休息啊，这有小字叫不休息。常精进这个意思就更明显了，这两位菩萨就劝行啊，教给我们，我们修学这个法门，不怀疑，不间断，不夹杂，那就是常精进，不休息了啊。所以表法里面的这个声闻跟菩萨们劝行、劝念、劝行。啊，从这个上首名号里面呢，就把本经三资粮的重要性呢，为我们完全显示出来了。啊，以如是等诸大菩萨，与会的菩萨众，之多了超过声闻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法门是大乘法门啊，是以菩萨为对象的，声闻里面也是不是真正的小乘，都是回小向大的 大菩萨实现啊，所以菩萨众与会的人多啊，非常之多，但是举出上手啊，只举出四个啊，四个，两个人劝愿，两个人劝行，这个意思呢也就很圆满了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